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认清自我，修去自我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4日。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看到在广场上那些晨练的人们，我心里就想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将来我一定找一个更高深的，那种历史很久很久的功法学。后来遇见了大法，我坚信这就是我要找的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想我一定要好好的修自己。在后来的修炼中也感觉自己修得还不错。那时候不懂得这种感觉自己不错的心是很危险的。后来有位同修向我提出，说我自我太强，这犹如给我当头一棒。我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这样评价我，让我感到很震惊，但我在表面上还是很平和地接受了这位同修的善意提醒。可是我并没有找到那个自我的具体表现在哪里，过后也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好好找找自己的问题，整天忙于做事了。其实那个自我的表现就是自私，可我并没觉得自己自私呀，一直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其实这就是还不怎么会修自己。直到后来有些同修都渐渐地疏远我了，我也没有找自己的问题，只是让我感到很沮丧很难过，搞不懂这到底因为什么。那时候我每天接触的人几乎都是同修，很少接触常人。那些疏远我的同修在表面上都没有和我发生过很明显的争执，也许是因为同修们都懂得修自己吧，给我时间让我自己悟道。可是我在心里却对同修产生了怨恨，怨恨他们都不理解我，和我有矛盾也不与我交流。直到后来我离开家乡，来到了女儿家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，我几乎是接触不上同修了。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接触的都是常人，感觉自己就像出来云游了一样，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了。我在这里结识了小区的霞姐，他经常约我出去散步或去超市买菜。开始我也很心疼时间，想远离他，可又一想，也许是有缘人吧。但每次和霞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一直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，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，这让我很厌烦。我怎么会碰见了这么样的人？后来一想不对劲，在家的时候接触的都是同修，我都没有好好的实修自己，现在接触的都是常人了，我若再不修自己，那不就和常人一样了吗？所遇到的事情都没有偶然的，这也许是给我一次让我提高的机会，让我修去厌烦别人的心。如果我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提高自己，说不定这个霞姐也会远离我的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找到了自己在家的时候，对于有些年纪大的同修， 还有一些表面上显得有点笨的同修，我都是没有耐心和他们交往，也没耐心听他们说话，更没有善心去体会他们的感受。对这些人经常是不理不睬的，傲慢自大，没有同情心，瞧不起看不上他们，就自己好，谁都不如自己修得好。哦，这不就是自我吗？我感觉找到了我的自我表现在哪里了。后来我找合适的机会给霞姐讲了大法真相，帮她做了三退，她很感激我，而且她也受益匪浅，切身感受到了大法威力和美好。有一次，她的一个好朋友胳膊摔骨折了，她就给那个朋友讲了大法真相。那个朋友一念法轮大法好，胳膊就不疼了。他坚持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胳膊很快痊愈。后来我找机会又给霞姐看了海外大法弟子弘法的录像，霞姐也开始讨厌邪党，并说，这也不是为老百姓好啊，全世界都说大法好，就他不让练，真丢人。经历这些以后，我也感悟很多。我感受到了和霞姐的那份善缘。如若当初我嫌弃她，与她疏远，就会失去了这个救人的机会了，错过了有缘人。而且我越来越觉得霞姐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只要看到了她的什么坏习惯，几乎都能在我自己身上找得到。师父是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修自己的。和霞姐在一起的时候，她经常表现出很强的控制欲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特别是在走路的时候，总是管着我怎样走路，让我这样走那样走，好像离了她我就不会走路了一样，感觉她太强势了。有几次他竟然挽起我的胳膊，强拉着我闯红灯，搞得我很不爽。我那颗厌烦他、想远离他的心又冒出来了。回到家里静心学法的时候，我悟到了，这又是让我修自己、找自己的问题了。我想到了，以前在家与同修的接触中，总是着急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说话，就觉得他们都没有自己悟得好，还经常打断别人的说话，把自己悟到的强加于人，就是想让别人都听自己说。我这不是和霞姐一个类型的吗？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，这让同修们多么难以忍受啊。这样的状态，别人怎么能和我沟通得了呀？难怪同修都不愿和我接触，自己还不自知地整天显示自己，高高在上的。想到这些后，真是让我羞愧难当。那个觉得自己不错的心，顿时荡然无存，厌烦霞姐的心也不见了。我回想那时候的自己，内心根本容不下别人。每当别人不接受自己的建议时，还心里不平衡，甚至还会发展到找别人评评理，促成了背后议论别人、说别人的坏话的不当行为，在同修之间造成了矛盾间隔。在这个强大的自我驱使下，一旦有谁比自己做得好了，或者得到同修们的认可了，就会勾起妒忌心、愤愤不平的心、怨恨心等。都是因为这个自我。为了证实这个自我，就总想着要去说自己的闪光点。越在人多的时候，越夸夸其谈，不管不顾周围人的感受，眼睛总是盯着别人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执着别人的执着，而别人的那个执着是旧势力安排的。这不是在承认旧势力吗？伤害到了别人还不知道，等到别人都忍受不了自己，远离自己了，还觉得痛苦得不得了，认为别人都不理解我，都对我不公， 从而越发怨恨。这回我可是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为私为我的自己了，妥妥的一个自我强大的表现。这个自我太坏了，差点毁了自己。如若发展下去，那就是乱法，自心生魔，多危险啊！多亏同修们清醒理智，不给我市场疏远我，还有同修的善意提醒，对我真是帮助太大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能够注意随时查找自己的言行了，经常想，这件事情在对方心里应该是怎样的感受，还经常会反思自己，哪里又表现自我了。我也懂得了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与我相逢的有缘人。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我认清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且在我有限的层次上，我理解了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段法。师父说，其实有很多一般的大法弟子，默默无闻的，修得相当好。我悟道，因为这样的人是不愿意表现自己的，因为他心里想的都是别人。后来霞姐因为出现身体不舒服，就很少和我一起外出了。我悟到，这是因为我学会修自己了，事情就有了变化。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恩大法。以上仅是个人有限层次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足，请同修提出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由车祸想到的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3日。2023年8月10日，我和同修 A 约好在商场给丈夫买衣服。因前几天同修 B 让我帮助打转法轮需要改动的字，已经过去两天了，我想我不能再拖了，所以早上吃完饭收拾完家务就开始打字。打完字一看快十点了，就急匆匆地下楼，忙着去找同修 A。 走出小区前面有个交通岗，正好是绿灯，还有四秒就变灯了，我想也没想就加速地往前骑车。我是纵向骑电动车，前面右侧横道上有三辆轿车，就快过去十字路口时，一二道车道的轿车司机能看到我，右侧横道的第三辆轿车司机没看到我，已经在启动。我看了一眼那辆白色的车后，就感觉自己的右侧头在有沙子的地上磨蹭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就听见一个年轻的男子声音在打电话说，他闯红灯了，是个女的，50多岁，他嘴流血了。我有了意识，他是在说我吗？我没有闯红灯呀，我嘴出血了。我睁开了眼睛，我趴在地上，脸紧紧贴着地面，在脸的前面有一滩血，血还在流。哦，是鼻子在流血。我第一反应是我被车撞了，我随即就想我没事。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声，在心里喊着，师父救我，我没事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这时我看到我的左手手腕已经变形，就在我的眼前，我的右胳膊死死地压在右侧身体底下，我想起来却一动都动不了，就感觉脸和身体被紧紧地贴在了地上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听到了救护车的鸣笛，医务人员把我从地上抬起来，我感到身体巨大的疼痛，不禁哎呀地叫出声来。感觉很快就把我拉到了医院急诊，急诊医生让我给家人打电话，问我能打电话吗？我点了一下头，但试了一下，发不出声音来。我停顿了一下，心里说，我能行，我就真的发出声音了。给同修 A 打了电话，同修 A 到医院看到我当时撞的样子，满脸都是血，也有点动心，但是他很快调整过来，帮我发正念。因为当时我被撞得很严重，医生催促家人来做 CT 拍 X 光片子，准备做手术。同修 A 给我丈夫打了电话，我丈夫很快就来了，当时看到我躺在床上，脸都破了，头上有个大包，鼻子上还有血，给他吓得不轻。我告诉他不要害怕，我没有事。他要搬动我，那时我浑身不能碰，哪里都疼，他就没敢动，赶紧推我去做 CT、X 光检查。刚去检查 CT, 我是被抬进去的，往 CT 床上抬时，把我疼得撕心裂肺的。做完 CT, 把我抬下来时，把我痛得无法形容。虽然这样，这过程中我一直发正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没事，一切正常。拍 X 光也是如此，拍完回来在急诊等候，医生说再做一次 CT, 等再推我去 CT 室时，还是把我往 CT 床上抬，等再下 CT 床时，我觉得我没有事，可以自己下床走，不需要用床推了。医生和丈夫都不让，但我坚持要下地自己走。当从床上把我扶下来时，我慢慢的就能走了，我自己走出了 CT 室。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我的右肩、右侧肩胛骨多处骨折，右侧肋骨多处骨折，左手腕粉碎性骨折，鼻骨骨折，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手术。我心中有一念，我有师父有大法，我没事，我不住院。听到我的想法，丈夫急了，你撞得这么严重，怎么能不住院手术呢？必须住院。我体谅他当时心情，和他商量，你放心，我没有事的，咱们回家吧。我在医院既不能学法，也不能练功，我回家能学法能练功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他坚持说，你都这么严重了，不能回家，必须住院。我看他一再坚持他的想法，自己是修炼人，也得从他的角度为他想啊，不能再跟他对峙啊。我哭了，对他说，我求求你，咱们回家吧，我答应你，你放心，我没有事，我回家学法练功，一定会好的。他也哭了，我俩抱在一起，丈夫口气缓下来了，还是跟我商量，咱们找医院商量，给你找一个单间，你学法练功都不耽误。丈夫又劝同修和我商量，我看和丈夫商量同意我回家是不可能了，就快步往医院大门方向走。丈夫一看急了，就要伸手去拉我，我往旁边一闪说，你别碰我，因我的左手和胳膊都是粉碎性骨折。听我这一说，他一下定在那里，不敢动我了。我借机就从医院往出走，一直走到了马路边，要去打出租车。因两个手都重叠一起，不能伸手示意打车，而且我满脸都是血，所以出租车都从我身边过去，没有停下来的。丈夫从后面边追我边喊，等等我，咱们回家还不行吗？我这才把心放下。就这样，我和丈夫还有同修 A 打车一同回到了我家。回到家，丈夫说，医院里有一个片子需要去取，就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回来了，让我去离我家很近的一家私人骨科医院去看一下。我说我不去。他说，去看一看，也不手术，不住院， 就是问一下，看这家医院和市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否一样，向我保证就是去看一看就回来。佟秀 A 看到丈夫放不下心的样子，也说去看一看再回来。这样我们三人一同又去了另一家医院。到了那里，主治医生看了我的状况，又看了片子，看到了我的左手，说你这手可别让江湖医生给你治啊，是指专业正骨，那就治坏了。他建议我做手术，还说我的右胳膊即使治好了，手也举不过头顶。我当时的念很正，心想这是师父用医生的嘴在点化我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常人怎么能给神治疗呢？我不会去正骨，而且他说我的肩胛骨已经粉碎性骨折了，右手不会举过头顶。我的心一点都没被他的话带动，我的右手一定会正常的举过头顶。所以我告诉这位医生，我不做手术。丈夫就顺着医生的话劝我做手术。医生看到我俩僵持不下，就说你俩回去商量一下，七天之内做手术都不迟。从骨科医院出来，佟修就自己回家了。我和丈夫回到家后，他没有再说什么，我就开始练功。过一会儿，儿子下班回家了，看到我的样子，了解情况后就问他爸，为什么不带我妈上医院呢？丈夫给孩子说了我的想法。儿子说，妈，我要和你谈谈。我说好啊。当时我想，如果儿子不理解，会对师父大法产生不敬，所以我想缓一缓再和儿子聊。孩子到了客厅，没看到我就出去了，我和他爸爸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打电话问他，他说晚上不要等他，他不回来吃了。我知道他是因为不理解想不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侄女同修就来我家了，我才知道儿子去找他了。侄女知道后就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，在法上交流。知道的同修排班上下午轮流来和我学法。学法的第二天，我在练第五套功法快出定时，我的手指奇迹般的打开了，瞬间我感恩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我双手合十，嘴里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丈夫看到我的手指张开了，也非常高兴。自从从医院回到家，丈夫虽然看到我身上这么大的变化，他还是坚持让我到做手术。我不同意，他就和我大吵起来。我当时没守住心性，对他说，我的身体我自己说的算，我一定能好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我造那个罪呢？当时我被撞之后已经起不来躺不下，我为了不让他担心，为了证实给他看我一定能起来，说完就慢慢的起来了。后来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和他争吵，丈夫也是为我着想，这些天丈夫也为我承受了很多，我怎么能和他争吵呢？所以他再喊我时，我就不吱声了。从那以后，丈夫再也没说让我去医院了。我每天坚持练功，抱轮姿势不到位，坚持到第十天之后，我就能打坐一小时了。刚开始练功时，丈夫给我搬腿，半个月之后，我就可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，并告诉同修不用来我家陪我了，我就融入了大祖学法。两个月后就让丈夫去陪护婆婆了，不用再照顾我了。在这段过程中，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，坚定地走了过来。后来也发生过有心性不稳的时候，不稳的时候我就从心里排斥他。同修鼓励我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这些负面思维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。三四个月后，保险公司的人员让我去医院拍片，看看恢复得如何。我心里不稳，不敢去，总觉得还没恢复好。丈夫也让我去医院检查，我因为担心不敢去。 丈夫看我商量不通，就大喊起来。当时我就哭了。再给我一星期的时间，我就去。我就到同修弟家说了此事，同修就和我背师父的经文。我有了正念，之后去了医院拍片。过程中，我一直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我完全恢复好了。丈夫看到片子恢复得不错，就没说什么。半年之后，保险公司打电话去鉴定，这次我的心很急，也很不稳。同修们帮我发正念，到了门口看到一个律师，是丈夫花钱瞒着我请的律师，让我按照他说的去做。在拍片的时候，让我不疼也说疼，说手伸不开，这样说谎之后，保险公司能补偿20-30万元。我把丈夫叫到一边，对他说，你想利用我赚一笔黑钱吗？你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身体好，没吃过一粒药，咱们家庭都受益了，怎么能去撒谎呢？丈夫听后忙解释说，这也是正常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嘛。丈夫和律师说了我的想法，律师很惋惜。我和律师说，我今天能好好站在这里，是用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我让律师看了我的左手可以最大限度的灵活转动了，律师看到我这么坚定，就没再说什么。我感觉放下了一切人心执着，轻松地走出了鉴定中心。这次交流稿是在同修弟的督促下写的，九月初的时候就建议我们小组每个同修都参与。我当时想，没有什么写的，修得也不好。在18日那天学法的时候，同修弟问我写了吗，我说没写。同修弟听了之后就哭了，说是他没有做好，还说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师父不修大法，能走到今天吗？听到这里我也哭了。是啊，修炼之前我一身病，经常用一句话形容自己，就像一台自行车，除了铃不响，其他地方都响。没有师父，没有大法，我活不到今天。晚上回家就写了一句话，就写不下去了。19号上午又去了同修弟家，同修弟就建议我写去年遇到的车祸。我说当时信师信法很坚定，但是关过的也不是很平稳。同修鼓励我说，这就是修炼过程。仓促整稿，觉得愧对师父对我的慈悲救度与保护，以及同修小组对我的关心与帮助，没有理由不修好自己。写到这儿，我泪流满面，不能自持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走得磕磕绊绊，在过关中没能真修实修自己，但是在写这次交流稿的过程中，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，为什么迟迟拿不起笔来写呢？同修弟指出了有一颗求完美的心，自己也意识到对丈夫儿子的情，求安逸心、妒忌心、面子心、党文化、负面思维、利益心、色欲心、依赖心等很多人心，这都不是真正的自己，因为真我是由真善人造就的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师尊连续发表了几篇经文，都是在警醒、提醒、归正我们每个大法弟子。在仅有的师尊用巨大承受给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，勇猛精进，实修自己，做师尊合格的弟子，不辜负自己天国世界众生的期盼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佛光普照龙江大地，龙江风骨一，节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18日。引言：在中国的最东北，被黑土地人们称为母亲河的一条著名的大江叫黑龙江，它起源于大兴安岭，它不单是以1890公里的长度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界江而闻名于世，还一向被世人称作神奇的土地。相传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的时候，许多性情凶恶的龙都被制服了，只有一条白色孽龙逃逸至当时被称作百江的江里。孽龙常使江水泛滥，淹没五谷，冲毁房屋，家畜野兽命丧汪洋。有李姓人家生有一子，乃黑龙化身，他愿为民除害，与白龙交战。交战之时，地有百姓助战，天有观音相帮，几个昼夜的艰苦鏖战，黑龙终于战胜白龙，立约愿护佑这方百姓安居。为了纪念除邪灭乱的黑龙，善良的人们便将百江改名为黑龙江。在神的护佑下，黑土地上的人们得到丰泽自然资源的养育，形成了敬天地知天恩的淳朴善良的性格。数千年来，在各个不同时期，黑土地上的人们在极其关键的历史瞬间，都曾留下过为善、平和、自由、悲壮的历史印记。60多年来，由于中共的祸乱，黑土地上的资源被挥霍殆尽，在无神论的蛊惑下，支撑人类生存的道德底线被遗弃散尽。然而1992年5月，法轮大法如慈悲的甘露降临于世，滋润那些干渴未竭的心田，唤醒着人们的良知善念。圣者历尽万难，忍辱负重，力挽狂澜，拯救着人类。1993年7月，法轮大法在黑龙江红传，不经意间人们走进法轮功时，无不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变了，身体的疾病痊愈了，物欲横流的城市中，为官的清正廉洁，不贪不腐，与世无争，为民的洁身自好，善待他人，经商的不掺杂使假，童叟无欺，这些都为以后的正实法、反迫害、救世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法轮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在黑土地上的30个城市的山山水水、角角落落，它是所有晨练中展现出的最为亮丽的风景线，而且不断地吸引着更多的喜好者。
佛光普照根植龙江大地。1993年开始，黑龙江这个最东北的边疆省份与大法喜结良缘。李洪志大师两次应邀传功讲法。一，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。1993年7月15日，李洪志先生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，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首先做了法轮功功法报告。16日开始， 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学习班，参加人数约500人。八天时间，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人们奔走相告，想了解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。二，哈尔滨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。1994年8月5日至8月12日，应哈尔滨市气功科研会的邀请，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市飞驰冰球馆举办了为期八天的法轮功学习班，参加人数达4500多人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，工人、农民、国家干部、军人、教师、医生、护士、工商个体户，也有公检法人员，还有大学生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黑龙江大地之幸：龙江风骨二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4年12月19号。法徒之幸，师尊两次莅临黑龙江讲法，在省会城市哈尔滨云集了全国修炼界的精英和深山独修的老者，天上人间听法闻道者无数，国内传功讲法班中，哈尔滨班参加人数位居全国第二，得法的人们脸上洋溢的是发自生命深层的喜悦欢心。让我们重拾记忆，来听听这些修炼者的肺腑之音。
大佛的微笑。1993年，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，当时不懂得修炼，只是好奇。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，外面瓢泼大雨过后，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，一朵一朵的白云像一朵朵莲花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，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。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，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，飘飘洒洒微笑着看着我。我没有心理准备，吓了一跳，我把眼睛捂上了，心想看花眼了，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。我把脸转过去，不敢看又不甘心，又转过来看，大佛还在笑。我不知所措，心里说，你走吧，我害怕。白云缓缓地移动，挡住了大佛，飘向了远方。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，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，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。师父家有神仙保护。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，4000多人的大课堂秩序井然。在传法班上，挨着我坐的是一个长春学员。我因对师父的崇敬，进而对师父的家乡也很向往。遇到师父家乡的学员，心中觉得非常亲切，就特意提前到课堂与他攀谈。令我意外惊喜的是，他与师父住在一个区。他讲，师父家境清贫，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。 师父在出来传法之前，有许多人找师父治病，但师父从不收钱财，有时还留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。有一个胃癌晚期患者，已经半个多月没吃东西了，濒临死亡。家人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，把他抬到师父家。师父用功能给他治，很快这个人清醒过来。师父剥开一根香蕉递给他，他当时吃下。家人非常惊喜，非常感谢师父。师父出来传法以后，家中只有妻子与女儿。有一次，师父所住的楼房着火了，每个窗户都冒着火苗与浓烟，唯独师父家没有着火，人们就从师父家的窗户进去接上水管灭火，所以师父家仅有的损失是窗框被粗大的水管子磨损了几处。这件事在当地流传，人们说师父家有神仙保护。
我知道师父就是佛。上课前，冰球馆里坐满了人，大约四五千人吧，据说绝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。师父进来了，满球馆里平缓又发自内心的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师父就从我的面前走过，师父的身材高大，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大的缘分。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知道师父就是佛，他就在我面前，他在为众生讲法。在听法过程中，师父的面部很快就显现成了一个佛的形象。当时我对法理解还不深，总想仔细去看，就看不到了。但只要放下心来听法，佛的形象就自然出现。记得师父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专门为哈尔滨的学员讲了一次法，那天我坐在楼上，好像是最后一天，听课过程中师父显现佛的形象非常清楚，就和雕塑的佛像一样，佛形象的师父也在开口讲法，后来佛的形象也看不到了，师父座位的位置一片金光，只有师父的声音在体育馆内回荡。课程结束后，很多的学员向师父敬献锦旗，师父亲自宣布建立了哈尔滨的几个练功点，并任命了义务为大家服务的站长和辅导员。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。记得讲法期间，一天上午我们要和师尊一同去松花江太阳岛，那天天气晴朗，风和日丽，我们早早来到林苑宾馆。师尊讲法期间住在道里区田地街林苑宾馆，每当经过这里就想起了师尊，看见师尊在宾馆门前微笑着等候大家。我清晰地记得师尊在太阳岛上面向远方眺望，然后说，法轮功将会像滚雪球似的，修炼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师尊又转回身语重心长地说，当年释迦牟尼传法时只是度一些人，而我们今天做这件事不只是度一批人，我们还要救人。又说，历史上许多预言家都预言到今天有一件大事出现。记得那天我无心浏览太阳岛美丽的风光，只觉得能和师尊在一起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，也是哈尔滨大法弟子最难忘的。师父这一番话其中的深远意义和内涵，我当时理解得很肤浅。学习班最后一天结束前，师尊神圣而庄严地将法轮旗交给了我们。从那时起，哈尔滨的大法弟子牢记师尊的教导，弘传大法和组织练功学法典，一直努力地去做。虽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师尊，可是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。
Thank you. 历经磨难，万里挑一啊。1994年8月5号是师尊在哈尔滨传功讲法的第一天，约有4000人左右。随着师尊深入浅出的讲解，我豁然明白了有生以来思考的所有人生问题。法轮大法修炼不用出家，在常人世俗一世即可修炼圆满，证悟佛果，这可是万载难遇的机缘。第二天，师尊讲开天目，接着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彩色屏幕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在场绝大多数听法学员根本没在常人空间听师尊讲法，而是被师尊法力加持进入了师尊天国世界中在听法。听法的生命不仅仅是学员，还有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天人。每个空气粒子微观世界中都有生命听师尊讲法。我发现虽然有无数层次天人众神听师尊讲法，但没有一位神站着或是坐着，都是跪着听师尊讲法。只有法会中大法学员坐着听法，这让我深感不安。第五天参加师尊讲法班时，我的往生记忆又打开了一部分，过去世的转生的一些事情历历在目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，我在明朝跟随师尊修炼，并且有两处师尊受记，一处在天目，一处在心的位置。在我身边一位来自辽宁凌源钢铁厂的男同修，过去生曾是释迦牟尼佛住世时的亲传弟子，他来自于一个遥远而美丽的神的国度。师尊在哈尔滨这一期的传法学习班结束了，走出会场，我看到半空中两位菩萨在说话。其中一位说，能够得法的生命真是了不起。另一位菩萨说，是呀，历经磨难，万里挑一呀。看到旋转的彩色法轮，这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皈依佛教多年的母亲接触了法轮功，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佛教，转修炼法轮功。出于对母亲的孝心，我走入了法轮功，目的是回家教不适合走远路的年迈母亲。练功后，我亲身经历了很多超常的事情。师尊给我开天目，我看到过旋转的彩色法轮，能清楚地看出万字符和太极及其旋转的过程。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，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，也坚定了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。幸福而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我今生第一次见到了师尊。师尊距离我有15米左右。我虽然很激动，但一直克制自己，静静地聆听师尊的讲法。期间，我感到我的膝盖里好像有一丝线被抽出，同时抽出时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。在几分钟内，这样的感觉在腿上出现了10次。第二天晨练打坐，奇迹发生了。我猛然间感到我打坐时腿不疼了，立即明白是师尊给我调整了身体，消除了业力，真是洪恩浩荡，幸福无比。师尊的话在我这个搞实证科学的人身上得到了验证。
这不是神仙吗？1993年，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时，有一天和学员在一起时，看见一个老太太背着一个12、13岁的小孩。师父上前问道，这孩子怎么了？老太太答道，瘫痪了。师父说，你把他放下。老太太说，他瘫痪了。师父说，你把他放下吧。老太太把孩子放下了。师父给他动了两下，他就站起来了。大家一下都围上来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。老太太激动地说，这不是神仙吗？我得谢谢他。 回头刚要说谢谢，一看师父已经走了。我看见师父一挥手，打出五颜六色的佛光。我再一次参加师父在哈尔滨文化宫讲法时，坐在前面第二排中间，正是师父面前。师父那洪亮淳朴的声音，面带慈祥的讲法，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的身体调整好了，就想你的亲人。当时我想的是我丈夫，因为我参加班是我丈夫告诉我的。那时我丈夫心脏病很重，路远不能去，我才来参加学习班的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喊一二三，大家一起跺脚。我看见师父一挥手，打出五颜六色的佛光，真是佛光普照。当场所有的学员身上都有佛光。师父说，回家后告诉家里人，病已经好了。学习班结束后，我回到家里，看到丈夫精神饱满，身体健康。我对丈夫说，是师父给你治好的病，师父太神了。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多年来，我丈夫一片药都没吃过。现在我丈夫已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。
念法轮大法好，不止化解灾难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。我是哈尔滨市一名家政服务人员，我服务的对象全家是修炼法轮功的。这家男主人迫于中共的打压放弃了修炼，几年后他得了脑血栓病，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他的衣食住行，还要每天给他读一讲转法轮。到他家的第一天，心慈面善的女主人向我讲了他家的情况，并让我认真考虑后再做决定。我实话实说，我是为了谋生，你家信什么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就是来照顾病人的。通过相处和我亲身体验了两次神奇的经历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。2001年的夏天，我下楼去买酱油，因为走得急，脚踩空了，滚了楼梯，脚脖子扭伤了，坐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，在地上坐了足足有十分钟。情急中突然想起了女主人曾对我说，出门在外，记着危难之中念法轮大法好，能化解灾难。在难中我来不及多想，就顺口喊出法轮大法好，让我站起来，不疼不疼。我反复念叨，并试着往起站，活动活动就能迈步，还真不疼了。我心里觉得很神奇。几天后下班回家，乘坐的汽车还没到站时，车门却突然打开，把我整个人甩出了车外，重重摔倒在地。当时疼得我眼冒金星，倒地上半天没起来。司机和乘务员跳下车来扶我，问我摔哪儿了。我直直脚脖子，心里又在一遍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。我试着走两步，真的没疼，我就对司机说，没事了，你们上车吧，车上还一车乘客呢。真不要紧吗？是，你们快走吧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政府对法轮功迫害了十多年，人们还这样坚信不疑。面对血腥迫害的从容、刚毅，传播真相的坚持，承受痛苦的深重，常使人泪流满面。我为自己的觉醒而庆幸，我由衷地感谢李老师、法轮大法，还有我女主人的一家，因为我也成了一名法轮功的新学员，我也喜得大法了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